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狗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在你家？
它是家庭中的一员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
其实狗吧，在我们家里面，因为从小这个狗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一起过来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狗呢就已经当成一个家庭成员了。它已经属于我们家的一员。
哦，地位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在我老公心里呢，狗狗真的是很重要。当然了，可能我跟儿子还是说比狗重要，但是我老公真的是非常爱狗之人。他从狗狗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，狗狗有时候哎呀可怜呐，小可怜呐，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今天没有去遛他。
简单来说吧，如果我们说家庭中的一员的话呢，首先你对他有感情上的一种依附，那不光是人和狗，狗和人，其实这是一种双向的感情依附。那么更重要的是说，你的生活当中的计划其实它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当你在计划生活当中的，比如说你出去玩或者是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要考虑到它的存在。比如说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，那我们去的公园是不是能跟带狗进去，那我们去的餐厅是不是可以外面把狗拴在外面，去到的商场有没有专门给狗准备的设施，那这可能能给你一个更直观的了解，就是什么叫做家庭中的一员。
我们家狗也知道它自己的地位，就是当我儿子从医院被抱回来的那几天，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地位，他是把我儿子当成小主人一样，没有把他当成玩伴。
你曾经感受过这种人犬分离的感受吗？
哦，有的，因为我曾经在中国也养过狗，然后那个狗也被人偷过。那
偷了？
对，这个经历导致我后面很多年都不敢再养狗。那个经历是非常惨痛的，所以比如说在整个那个小区里面到处喊狗的名字，喊了一宿啊，然后到处贴广告啊，这种事情都发生过。所以到最后因为受伤太重，确实大概有5-6年的时间都没有再考虑过养狗。
分开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去旅游，然后把这个狗放到了这个宠物寄养中心，大概养了一个星期。但是的话，大家旅行的时候呢也一直想着，因为毕竟是视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嘛，是吧？然后就总是担心这个狗会不会吃好啊，或者是会不会在那个饲养中心有些什么不开心啊，或者是跟其他的狗打架之类的，这种情况会有。
因为当时家里是有2只猫咪的，所以就是猫咪已经在家里可能养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所以突然间来了一个狗狗，他们很不适应，然后猫咪就经常会欺负狗狗，然后我们就会很担心会不会因为猫咪的爪子很尖利，会把狗的那个眼睛啊抓瞎了。因为狗狗是很喜欢跟人跟其他动物玩耍的，所以它看到猫是很开心的，所以它就喜欢接近猫，但是猫不喜欢它，当时就忍痛然后把它送人了。
在你的这个一生中啊，这只狗狗有没有帮助过你呢？
它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位很年轻的母亲，我要白天在家照顾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还不到1岁，所以说我每天都在一个很空旷的房子里面。因为我丈夫白天要去工作，所以只有我跟宝宝在家。那狗狗的话，我们家的狗就是给我提供很大的安全感，因为只要有陌生人经过，即使是个邮递员他来送信，哎，我们家的狗都会使出全身的力量去叫，去保护我们这个家，就是它的叫声是让别人知道这个我们家这个领地是不容别人侵犯。
其实帮助的情况下，就是我们养的这个狗呢属于是一种大型犬，所以我们养这个狗主要目的是看家的，一般是放在我们家里面的后院。所以这个狗帮助我们最大的情况就是有2次，就是有人翻墙进来企图入室抢劫的时候都被这个狗给吓走了。
就是它在我身边对我的这种陪伴，是一种无形的陪伴。它会过来把脑袋蹭过来，蹭到你的大腿旁边、身体旁边，让你摸它。你摸它的时候，它也会特别愿意去倒下，让你更多的抚摸它。很好的一种平复我的情绪、我的心情。
我们都知道，狗狗的生命并不是很久。
对对。
你曾经预想过吗？有一天，这个家里面儿子长大了，但是狗不在了，因为他要老去。
是的，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一天的到来，因为觉得非常的伤心。
可能得做很好的准备吧，从心理上或者从感情上。那么我们也都知道，大概狗的寿命可能10年左右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年纪啊。那中途的话，我们如果经常看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节目，我们也会知道，狗也会生病，像人一样，那也有绝症。 也有其他的一些意外，像我现在养的这个狗曾经也出现过两次的意外，
嗯，
那当时也吓得要命。但是这个时候出现这意外的时候，可能你也会想到一些生死啊、离别的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嗯，
你现在能想象得出来没有他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吗？
基本上不去想，
不去想，
对，基本上不去想。所以现在可能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刚两岁，
嗯，
所以我现在也不想把这个问题过早拿出来考虑。可能等他慢慢，因为这是一个过程，那等他慢慢有一个衰老的过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才能切实的体会到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，然后心理上的建设可能也会更加的完善吧。
反正是现在的话，因为这个狗差不多我养了也有大概10年了，反正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狗现在也应该是老狗了。反正我们全家人都已经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，反正是如果要是这个狗狗不在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再养了。
我每想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就特别的感恩，特别感恩它陪我陪我们家人的最宝贵的可能说黄金的10年甚至12年13年。其实是想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的感恩，真的感恩他的付出，他的服务，还有他的生命在我们家中。虽然他是狗狗，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陪伴，无条件的忠诚，忠心。真的这个世界有狗这样的一个动物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造。
狗狗在我们的生命中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？我们的生活能够离开它们吗？来自堪培拉的兽医考尔在诊所中经历了很多人犬分离的场景，有些时候他也得痛下心来为病入膏肓的狗狗选择安乐死。在他的眼中，他所看到的人与狗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那我相信作为兽医的您一定会遇到很多生离死别的场景，是不是？
对，的确，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时候，我看怎样的病例、怎样的病、怎样的 situation、怎样的关系，我觉得有时候基本上可能每一天都有那种生死离别，你要做出，
每一天都有，
对，做出那种选择，说你们可能要安乐死，还是说你们要继续走下去那种感觉。那要做正确的选择，这是最难的部分。其实有时候没有正确的答案，没有正确的选择，
没有正确的答案。
可是要看说怎样的病，他们是怎样，他们能做多少，他们能付出多少。那还有我的病人，他们能这样继续走下去吗？还是说最好的选择是安乐死？有时候是想说到底是做怎样才是最好的选择，
但会出现比如说最好的选择是安乐死的情况，
有些病人已经在医疗区的话，已经我已经觉得不是是为病人医治，是为我或者是为他们主人
医治。
可是最困难的是我们的病人其实说不出来他们怎么觉得，他们怎么感觉，对，你要怎么去读我们病人他的语言，虽然他们不会讲话，看他们动作，看他们脸上的那种感觉表情，像说你要做一些调查验血，做一些 X 光之类的东西，那你要调查出这个病可能是怎样的病，那可是你能做什么？在要想说你能做的事情是真的是对你的病人好的吗？有时候会走到这一步说可能安乐死是最好的选择。
当你为狗狗做安乐死的时候，我相信你肯定做过很多案例，
对，
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？
要安抚，不只是安抚我们的病人，要安抚主人，所以要很镇静的，你也不能很冷漠，所以你要好好的跟他们讲说你现在要做什么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安乐死，所以他们才觉得说不会那么紧张，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很自责，听起来像说他们是选择他们要放弃他们的生命，其实不是。我的工作不只是医病，我主要的工作是要确定说他们能活一个很不管多长多短，要过一个很不错的，要他们过得好好的生活。只要他们不能过好的生活，安乐死的话，那有时候是比较好的选择。
当比如说你做出了要做安乐死的选择的时候，病人，也就是病床上的狗狗，他能感知到吗？
有一些会
感知到，
感觉到，有些会感觉说，他就觉得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。我觉得他们会读他们主人的感情，那所以他可能也会读出来说，有一些事会发生。我不认为他们是觉得坏事会发生，他们是觉得说不太一样。
比如说做安乐死的时候，当这个针打下去的时候， 狗狗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
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呢是普通的，像睡着那种感觉。基本上你打针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安静的走掉了。
嗯，
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种像 reflex 那种感觉，像那种
回光返照。
对对对，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有一点壮观那种感觉，像他们有时候会叫，有时候会那个抽，他脚会动来动去，眼睛不会关起来，那是很正常，他们不是很痛苦，他们其实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东西。
我知道。世界上很多人其实都希望是一种大团圆的结局，就是当把自己的狗狗送到你这儿，把它医好，狗狗也高兴，主人也高兴，当然您做兽医也一定非常高兴，乐于看到这样的场景。
对，
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吗？
对，常是有常常发生这种，因为有些猫狗进来病得很严重，可是我们做一些调查，然后去医他们，医完以后他们就很开心，病得很开心，我们主人也很开心。我主要为什么想当兽医，是为了这个看到这种团圆，这种想感觉到那种看他们主人跟病人的这种互动，想看这个大团圆这种感觉。虽然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，可是只要我能帮忙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我是想继续做下去，
继续做下去。狗狗、猫猫会流露出对你的感激吗？当你医治它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吗？
有一些会，有一些看得出来。
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？
狗的话就是看起来你摇尾巴很高兴，这样跳来想舔你，跳来跳上跳下那种感觉。
他会这样？
对对。然后猫有时候会想蹭你，用它的脸去蹭你的脸，然后就是在你身上爬来爬去那种感觉。那有时候看得出来，有些猫跟狗把医院看起来很可怕的地方，所以
所以突然来就会害怕。
对对对，
能感受到。
对，所以就算说你们医好它，因为他们第二次回来看复诊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是第一个想做的去逃出去。有一些是很高兴医好，因为他们就很高兴嘛，医好很快乐。可有一些时候他只想回家那种感觉，所以
迫不及待的想回去。你接触过很多主人跟狗狗了，所以我想知道，在你眼中你所看到的这些主人跟狗狗，把狗狗送到你病房来的这些主人，他们之间是以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纽带关系呢？
很多很多人，狗狗跟猫是他们的家人，所以他们会不管花多少钱，他一定会尽力去做任何他能做的东西，那有一些例子是说，也不是坏的例子，有些人觉得人类跟宠物是不同的，在结局来说，他们只是动物、宠物那种感觉，他们不算家人，就是甚至说只像一个companion 这种宠物，有一些是这种感觉，有一些人就说不算家人，也不算这种宠物，就算一种朋友。大部分还是他们都把它当家人看。大部分我看出来，我觉得猫狗啊跟人他们那种互动的感觉，其实不像人类跟动物那种互动，是像那种更深的关系吧，我觉得互相补助对方的心灵那种感觉。我常常用这个字，家人朋友那种感觉。
猫猫狗狗啊必须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，它会很留恋它的主人吗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？
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。
会有
老猫老狗户跟他们主人生活了15、16年或快20年了，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得安乐死。
对，
那个时候有时候看得出来，他们会有一点留恋，他们看他们主人。对兽医来说，可能是最困难的地方，要想一遍，问自己一遍说，那真的是安乐死，真的是正确的
选择。你刚刚说了，在主人眼中，狗狗是家人，是朋友，那种关系很深层次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友谊就可以去概括的，在你兽医的眼中，狗狗跟猫猫是什么？只是病人吗？
我觉得他们不是病人，不只是病人，是个朋友，
跟你是朋友，
对，跟我是朋友，
但跟你接触时间并不长，
对，像有时候一年只看他们20分钟那种感觉。不过主要是，假如我的病人喜欢我，是不想把我脸咬下来的话，那认为是说他们是一个像老朋友吧，一年碰了几次，看他们几次，其实跟主人也一样，先看他们当看朋友看，只当病人看的话，有时候觉得。我的职业，我兽医的立场，虽然说很多看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兽医跟医生，你知道病人要这样分的，我是把他们当朋友看，老朋友看，你每一年看看一两次，那种主任也是一样，猫狗，我认为说我不会把他们当成不同的次元去看，我不觉得说因为他们是猫狗，所以我们人类是高次元，猫狗是下面。我可能有点极端，可是我觉得说他们俩当跟我看是同一个次元那种感觉，虽然他们讲的话不一样，有时候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在讲什么，也不能认定说他们是只是一种动物。我觉得说假如他们在你人生中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地位的话， 像跟你生活的十几年、二十几年那种感觉的话，我觉得说他们像有灵魂的那种感觉。
有灵魂。
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代沟比人跟猫跟狗代沟还多很多。
哦，这是你觉得？
对， 对，
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。
对， 对，
你觉得一般一个主人，
嗯，
他的狗狗在你这离开了人世之后呢，他的主人多久可以恢复过来呢？
要看怎样的家庭吧，我觉得有些家庭有年轻的家庭，有年轻的孩子，他们有些人就可能花了几个月、几年，像刚刚讲说，他们的猫狗已经占他们人生很大的一个地位，很多时间，那他们觉得只要没有猫和狗，他们就是生活就是跟以前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他们之前的猫跟狗，可是他们就是感觉他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就有欢迎的新的猫和狗进来他们家。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养了很多老猫老狗，他们走以后他们也不确定说他们能待多久，不知道你这边可以再待多久。那他们养宠物的话，只要他们先走的话，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那些猫狗怎么办？有些会有这种例子，不是他们恢复过来，只是说他们觉得说不太愿意踏回去原来那种
再感受
一遍这种人生那种感觉。
非常感谢Call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也知道，狗狗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
的确。
在Call的生命中也看到了很多狗狗与人类之间的生离死别，就像Call所说的。狗狗跟人类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次元的关系，可能只是一个次元，也许人与狗的关系比人与人的关系要更近一些。非常感谢Call，谢谢。
谢谢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